OK，好，那个，我们来看《民数记》15章。首先，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将13、14、15章作为一个整体呢？知道原因吗？13、14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在加底斯的叛变、反叛。啊，藐视耶和华。那么，为什么15章要和它放在一起呢？他们的连是在哪里呢？有没有谁看出来？他们的联系在哪里？15章所讲到的这些献祭的条例，前面有没有讲过？15章1到21节所讲的献祭的条例，前面有没有讲过？这些献祭的条例，燔祭、平安祭。前面都是讲过的，前面都是讲过的，这些献祭的条例只有一点在细节上的不同啊，这个你们不用去深究什么原因，就是在这里讲到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都要加上一个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新四分之一。那既然这个献祭的条例，的框架前面已经很详细的讲过了，为什么这里还要再讲？为什么？所以一定要先要注意这一节经文，15章这一节经文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后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到了我所带领你们要居住的地，这个你们，这个以色列人，经过14、15章之后，已经不再是现在面前的以色列全会众。这个吩咐，15章的所有的吩咐，是颁布给。下一代的以色列人，下一代真正要进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而前面的犯罪的全会众已经注定倒闭旷野了，他们的命运已经不能改变了。所以这里的吩咐啊，这里的15章的这些吩咐，都是对新，就是对要将来。可以进入迦南地的那一批的以色列人说的，所以这是个大的前提。所以13章啊，现在你们可以来把13、14、15做个结构分析。13章讲的是反叛的起因，起因是去窥探迦南地，12个探子回来之后。他们报了这样的信息。14章讲的是百姓听了这样的信息，在这样试验面前的跌倒、失败，摩西的代求，耶和华的审判，就这件事情的结果，他们要在旷野倒闭，而但是他们的妇人、孩子要进到迦南地。15章讲的是耶和华对那要将来要进到迦南地的人的这些以色列人的吩咐，所以15章是什么呢？15章仍然是加底斯叛变这件事情耶和华的处理结果。就耶和华的处理结果，既有针对现在反叛的这群以色列会众，也有针对将来要进到迦南地的以色列会众。你现在已经。 犯罪、反叛、藐视耶和华的这些以色列会众的处理结果是倒闭旷野。耶和华要以他们为敌，而未来要进到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会众，耶和华要怎么处理呢？所以15章是非常重要的。你们要明白，耶和华做事情绝对不是像我们人做事情一样的，他是极具条理性，不可能有任何疏漏，是极具条理性的。所以他必须要在15章主动向摩西启示清楚。新的一代进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应当怎样行？所以前面在第一节，你先把它分一下段，在第一节到第，一直到二十，一直到31节，都是讲到献祭的条例。而这个献祭的条例有两大改变，第一大的改变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这个改变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不需要去那个，去过多的关注。啊，一共有三大改变。第二大改变，就是从13节开始到16节，强调了外人。如果有外邦人与你们同居，献祭的条例也要同归于尽，他们也要将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们也要怎样办理。这里所说的外人，是指与以色列人同居的外人。什么叫与以色列人同居？并不是说与以色列人做邻居，相当于外邦人愿意加入到以色列全会众当中，哪怕他原来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但他愿意加入。在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些寄居的人在他们种族中间，他们也在出埃及记。在出埃及记当中也讲得很清楚，十二章，若有外人居住在你们中间，他要向耶和华，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受了割礼之后，他们也可以来遵守，也可以吃这个羔羊的。那么同样，现在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若有外人愿意与他们同居，他们也可以来献祭给耶和华。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可以承受割礼，可以受割礼。可以吃逾越节的羔羊，可以来向耶和华献祭，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可以归给耶和华为圣。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之前讲赎罪祭的时候讲过的，就是这里明确讲清楚了，若有误行，但是会众犯了误犯，但是会众又所不知道的罪，那要献燔祭，也要献。赎罪祭，这时候所献的赎罪祭，全会众所献的不是公牛犊，而是公山羊做赎罪祭。公牛犊做赎罪祭是他们犯了误犯的罪，并且所知道的，这是犯了误犯的罪所不知道的，也要献赎罪祭。之前跟你们讲过，之前在讲民数记的时候讲过的。好，当以色列当神这样来吩咐清楚之后，在30节做总结，但那善感行事的，就是指不是误犯罪，是有意犯罪的。无论是本地的，就无论你是以色列百姓，还是寄居的外人，都是亵渎了耶和华神，必从民中 建筑。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的身上。那人总要从民中剪除的意思，就是别人不能承担他的罪，他的罪归在自己的身上，被剪除。无论他是谁，他是外人还是以色列会众，他是外人，愿意受割礼。可以继续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愿意受割礼可以，愿意吃约节羔羊可以，愿意献祭可以，但是当你归给耶和华也可以，但你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同样，以色列的百姓也是一样，误犯罪的，自己知道的献公牛犊，自己不知道的献公山羊，献赎罪祭，可以将这个罪洗净，但是擅敢行事的。故意犯罪的，无论是本地的、寄居的、亵渎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这个原则在民数记里面我已经跟你们详细讲过了。这个原则直接对应希伯来书第10章，讲到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若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所以一次得救，我们常常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是很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我只要一次重生得救了，然后呢，我再怎么犯罪都不会失去上耶基督的救恩了。这种说法是错谬的，不是的。当改革中的教义在讲到预定论、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时候，它是强调的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对他百姓的保守。这个保守的意思，就是约翰一书所说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之前我也跟你们讲过，这个犯罪既指不会持续的在罪当中，也指不会故意犯罪。而如果一个人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故意犯罪，明明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但是故意犯上了罪，这人就不在圣父、圣子、圣灵的保守当中，他本身就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这个是旧约和到新约是一致的。我再次跟你们强调，很多的人呢，他不同意改革中的这种一次犯罪永远犯罪，问题是他不理解一次犯罪永远犯罪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明白吗？所以这个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我再次强调，这个旧约到新约是一致的。这节经文，现在你所看到的民数记15章的这节经文，跟希伯来书10章的那个经文是完全一致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所献上的羔羊，他所献的是什么祭？赎罪祭，可以清楚吗？赎罪祭是为误犯的罪。所献上的，我们原来做外邦人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明白吗？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只是按照世界的潮流在那里做，受到世界的今世的风俗的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全是世界价值观，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你就不知道神的律法，所以过去所犯的罪，它都是误犯的。但是你一旦说我先天认识基督了，我愿意跟从他了。你就不能故意犯罪，清楚吗？这个我再次强调一下，你们如果有些人是新进来的，听前面希伯来书，我在讲民数记的中间，我有好几天是讲希伯来书啊，7、8、9、10、4章啊，要去听那个录音，所以才会有32节到36节，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候遇见一个人安息日剪柴。安息日剪柴，这是违背安息日的条例。然后摩西、亚伦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然后耶和华就在这里吩咐，啊，有人在解经的时候呢，把这件事情呢，他会觉得他的时间呢，可能发生在加里斯叛变之前的，啊，我认为的不是的。 它就是发生在加里斯叛变之后的。而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例子，用来实行前面的所讲的31节到32节的这个例子的。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都要剪除。所以35节，耶和华明确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好，这里我解释一下，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处死人？用石头把他打死，而且要全会众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是来表明我们与他的罪无关。这些全会众他并不是来执行死刑的刽子手。每个人为什么都要扔一块石头过去？是意味着我们与他的罪是无关的，这个罪不要算在我们的头上，是这个意思。所以32节到36节是一个例子。好，现在37节所以他这里你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啊。第一部分一直到31节，然后32到36节是对第一部分的那个善感行事的执行要在民中剪除的这一个例子。然后到3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在衣服边上要做一个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呢，钉一根蓝细带子，可能比较长的。现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人是这么做的，钉一根带子。他说：“你们佩戴这个带子呢，佩戴这个事情做什么呢？是好叫你们看见，就意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是这个东西是一个记号，来表明你们。”是属耶和华的，你们既然是属耶和华的，就应该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那么，不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是怎么样的表现呢？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的反面是什么呢？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自己的心意在这里就对应耶和华的命令。神的百姓，你自己里面仍然有自己的心意，这心意仍然被世界所污染，仍然被很多谎言所掳掠。你自己的心意就是跟耶和华的命令相违背的，你心里面就是有挣扎的，就是有选择的。每件事情你都是站在十字路口的，或向左，或向右。然后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再次强调40节哈，40节、41节把它单独划出来，40节、41节你用红笔把它划出来啊。我把40节、41节读一下啊。昨天晚上我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读到40节、41节，非常的激动啊！然后我重新又去读到以赛亚书43章的时候啊，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啊！神讲什么？他说：“你们既使你们可以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归于你们的神是谁呢？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从13章、14章、15章，为什么15章再要用单独的一章，再絮絮叨叨的把那一群新的以色列人进到将来可以进到将来那群新的以色列人，他们该怎么向献祭外，甚至于连寄居在里面的外邦人该怎么做，神都要吩咐的清清楚楚。 误犯的罪，你们所不知道的该怎么做，吩咐的清清楚楚；站岗行事的该怎么把它剪除，吩咐的清清楚楚；连衣服上再要缀一个带子，让他们可以记住，再要吩咐的清清楚楚。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什么呢？你们要归给你们的神，你们要圣洁，归于你们的神。谁是你们的神？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我是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为了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知道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吗？神是再次的向以色列百姓显明，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现在的这群百姓，在未来40年，你们要跟着你们的父母在旷野漂流40年，眼看着他们一个个的死掉，但是你们仍然要知道，你们仍然是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仍然是你们的神，这样的关系没有断绝，神仍然必定把你们带进迦南地，仍然要使你们成为圣洁，归给他。这就是什么？这两句经文是什么？这两句经文就是对摩西之约，就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直到摩西之约，神对他的百姓的应许的重申，再次重申。然后昨天读到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进了迦南，王国
再
分
卖上
裂，
一个 right 的，
从进迦南开
都是
始，
你。
从进迦南开始，他们无数次犯罪，无数次背弃神，然后以赛亚在43章当中他说什么呢？第一节，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造成你的那一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我从水中经过，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将，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看到吗？这些经文都是一样的，上帝不断的重申，他不会撇弃他的名，凡属他的名。必定会招聚回来。神虽然要借着巴比伦，借着亚述的棍来击打、管教他的百姓，他的百姓要被击杀，要被掳掠，要被从迦南地扔出去。但是刚才那段话当中，神说什么？你们知道在刚才那段话当中，以赛亚看到什么？在刚才那段话当中，你现在看到什么？第五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来。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粽女从地极领回。你们不要以为这个东西的实现是1948年以色列人复国。或者70年之后，巴比伦之囚70年之后，以色列人归回。这段话直接就是对应马太福音28章，所以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徒行传1章8节，你们要去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凡称为他名下的人。 什么叫凡称为他名下？他在永恒当中所拣选、所预定的人，就是他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这些人必定要领回来，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要活在他的荣耀当中。他凭什么把我们领回？他要差遣他的儿子将我们领回。我们听谁的吩咐？听他儿子的吩咐。明白吗？现在你明白十五章吗？十五章是神再一次的跟摩西、跟亚伦、跟这些以色列百姓告诉给他们听，他是信实守约的。悖逆的是什么？悖逆的是百代罪。神没有失信。这一切的事情都要成就，在这些事情当，在刚才40节、41节当中，这些事情的关键是什么？你们要成为圣洁，归给耶和华。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是就是神赐给人的福分，就是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他将他的儿子赐下来为我们死。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他的儿子要死里复活，将他复活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他的里面。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每一天用各样的试验来试验他的百姓，做正确的抉择。为了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要打破你心里各样的偶像。所以不要简简单单的以为我今天生病了就是遭遇了苦难，所以只有外邦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说既然上帝是全能的，既然上帝是良善的，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苦难？这句话本身就是病句。上帝是良善的，良善的标准、苦难的标准根本不是你来定凡属神的百姓，我再次。那天主就跟你们讲了，凡属神的百姓，神要用各样的事情来试验他们，试验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得福。福分是什么？成为圣洁。而魔鬼用各样的事情试探我们。当我们做错误的选择的时候，魔鬼很开心，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他，犯罪得罪神。所以神不断的再次的跟摩西强调，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的虽然替换了新的一代人，替换了老的一代人，但是神眼中看重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他要的是什么？他百姓成为圣洁。而神已经施恩给这样一群百姓，是神将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是神让他们从法老的奴仆变成耶和华的百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读了那么多的圣经，到底有没有理解这上帝的心意？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神的心意到底是什昨天有一个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们要把房子卖掉，因为他们每个月的房贷都要1万多，压力非常的大，然后卖了很久都卖不掉，好不容易有一个买家。签合同，愿意买，他们很开心。但是这个买家提出一个要求，让他们要把合同上的买卖的金额提高一点，不能按照现在的实际的金额，要提高一点，因为他要去银行多贷点款。他们经济非常的困难，负债很大，压力是很大的，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重大的试探。卖了很那么久都没有卖出去。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买卖来讲，在世人看来，中介看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他们在当时很软弱，签了字同意了。然后隔了一天晚上之后呢，他们觉得很不平安，然后呢，要跟这个买家说我们不要这么签了。然后你知道这时候什么吗？他们已经签了合同了，如果不按照这个合同执行，要付10万块钱违约金。那怎么办？ 那就是试验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昨天继续在中介当中去跟这个买家去商谈，在外邦人看来，他很不可思议，你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你们宁愿付违约金吗？这有什么关系啊？我问银行多贷点钱。所以他们很勇敢的跟这些中介和卖家说，我们是基督徒，绝不撒谎。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比金钱更重要。然后现在呢，感谢主，神保守他们，这个买家愿意把这个合同，原来的合同去掉，高价的合同去掉，重新签订正常的原价的合同。你每一天在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的试验呢。刚才你看到没有？这一段话，40节和41节的这段话，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这段话衔接的前面三十节是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的、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上帝是公义的，他是怜悯，是恩慈的，但他是公义的。你们每一天不知道要遇到多少的选择试验。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是，我再讲一遍，绝对不是佛系的一动不动的等着上天堂的，也绝对不是整天在那里傻乎乎的。主啊，你赐我平安；主啊，你赐我喜乐；主啊，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基督徒生活每天都是征战，因为这个世界的追兵啊，黑暗的势力，这个世界不断的裹挟。你打开电脑，一打开手机，你遇到每天的事情，你早上一睁开眼睛，试验就开始来了。你要么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要么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这两件事情就是不能够怎么样妥协和兼顾的，这是不可能的。特别在一些很重大的事情上，你一旦选择错，在世人看来，不是说一旦选择错之后就一定会遭雷劈，不是这个概念。你可能很顺利，知道吗？你选择错了，仍然很顺利，仍然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世界来说等多的好处，明白吗？但是你却失去了在耶和华当中的福分。在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当中，如果说我所批评的那些基督徒的信仰，他们是正确的，那圣经这些经文应该通通没有，不需要有的。保罗讲得很清楚，更多前书讲得很清楚，这些事情是要警戒我们，因为如今新约的百姓已经在基督的更大的恩典当中，在基督的生命当中，所以更要警醒，更要圣洁，更要为他而征战。而基督徒的生命呢，它都是这样子的啊。我记得我哪天讲过的啊。你在此时此刻，你所遇到的试验，这些试验不是别人加给你的，不是教会加给你的，是上帝允许发生的。而上帝允许发生的这些试验，在你生命当中，你是一定可以正确的去对应的。你不会，这件事情不会好像大到或者严重到你没有声量啊，主要你等我长大一点，生命长大一点，我再来面对，不可能。只有上帝知道每个人的生命的处境，所以他一定给你是可以去面对的。特别是我要警醒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时候祷告说主啊，把这些试探都拿走，让我不要经过这些试探，我受不了。你这种祷告是上帝最不喜悦的。因为他要让你得福，他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征战，但以色列人反应是这些人都太厉害了，等我们多练练武功，先上武当山过个20年， 下来再来进行下来，这就是藐视耶和华，这就是藐视耶和华，知道吗？所以你们可能听到很多的基督徒所说的这种所谓的信仰，所谓的打引号的信仰是我今天得福呢，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碰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会碰到很多的事情呐，我们也不是说一帆风顺子弹都绕着我们走啊。但是我们有神啊，我们有神，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所以我们要大胆的向他祈求，大胆的向他祷告，从他那里支取能力，是吧？怎么样？这些东西都是外邦人的原因，他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得，什么是失，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完全不懂。这个星期六我给你们看一段讲道啊，给你们看一段讲道。这段讲道应该比较长的，应该有1个多小时。但是呢，我希望你们看完，特别是它后面还有敬拜的部分，我也希望你们看。这个讲道的牧师是一个台湾的牧师，在台湾应该是很有名的。他的教会在台北市中心的啊，应该教会也是挺大的，因为我看他的讲道的播放量都是在几万。然后星期六在播的时候呢，古伯弟兄大概在6:40左右开始播，播了可以用大概1.5倍的速度播啊，播稍微快一点。然后呢，你们先听，听完之后，等到播完，我带你们做一点讨论，我看你们能不能分辨出这些道的错谬。为什么我要同时跟你们讲圣经，还要把这些错谬的东西给你们看呢？这就让你们要做对照，你们一方面看到真理，一方面也要看到错谬的东西，然后你要去思考。为什么那么错误的东西会有人信呢？当然是这个方法。好，今天是这个灵修是到15章啊，主日我们讲16章。可以把主日的，就是跟我们正常灵修一样的时间啊，差不多6:40开始播，你们可以准点进来啊。